隆冬的大海阴森森的，海浪哗哗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凌晨三点多钟，正是退潮的时间，沙滩上的垃圾不时被退潮的大浪卷回海里。这时，只见一个黑影迅速地从沙滩跑向大海，不一会儿，黑影就被海浪淹没得无影无踪了。李狗娃下海后，一下子就被退潮的海浪卷入了大海。李狗娃有点慌了，虽然他有过求海训练的经历，但是那毕竟是有组织的训练，周边都是人，现在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大海里。李狗娃按照事先的计划，先把枪扔掉，又把身上的子弹也都扔掉，以减轻身体的重量，然后不顾一切地紧紧地抱着篮球，随着潮汐向大陆飘去。离小金门越来越远了，海面也变得越来越平静。李狗娃抱着篮球浮在海面上，他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小金门，心情非常复杂。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不过李狗娃知道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按计划走下去。李狗娃想到这儿，就再也不看小金门了。他目测了一下方位，然后向着乌黑的大陆方向游去。也不知游了多少时间，天空已经出现了鱼肚白。李狗娃感觉离大陆应该不远了。果然，李狗娃忽然听见了狗叫声，他知道已经游到大陆了。李狗娃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登上了大陆的。已经筋疲力竭的李狗娃几乎是被海浪冲上了海滩，他躺在沙滩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李狗娃回头望了望清晰可见的小金门，然后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岸上走去。还没走几步，就听到了一声喝令：“站住！什么人？把手举起来！”李狗娃吓得一下子就跪在了沙滩上。哎，别开枪，我是投降过来的。不一会儿，几个民兵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其中一个对李狗娃说：“你是从小金门过来的吗？”“
啊，是是是。”“
你叫什么名字？”“
李狗娃。”“
什么职务？”“
下士。”“
为什么过来？”“
上个星期从你们的广播中听到了我母亲的讲话，所以我决心回大陆。我要再见我的母亲。”
几个民兵不再问什么了。他们把李狗娃的眼睛蒙上，然后把他带到了乡政府。汪海山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接到报告，说有一个士兵趁站岗的机会游回了大陆。汪海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马上遏制的苗头。自从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有线广播，汪海山就一直担心这会不会动摇军心。汪海山深知解放军善于开展政治攻势，瓦解自己的对手。内战时期，每当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都有国军整师整团成建制的起义，致使战局不利。虽然不能说这是每次重大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起码是一个重要因素。汪海山担任金门防卫部司令长官以来，虽然带兵还是以严字著称，但是他知道跟随他防守金门的这些原十二兵团的老兵们都是大陆人，在老家都有他们的亲人，有父母 有兄弟姐妹，有的还有妻子儿女，他们能不思念亲人吗？汪海山知道，这些官兵们和他一样，可能这一生都回不了大陆了，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了。尽管校长一再说要反攻大陆，要把跟随他来台湾的300万党政军人员都带回大陆，汪海山知道，这只是校长需要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力量。没有这种信念与精神力量，这支部队就会垮掉，会从内心崩溃掉的。所以汪海山也经常重复这句话，希望因此带给老兵们一点信心。但是汪海山自己都不相信还能不能反攻大陆，还能不能重返大陆恢复中华民国政府，这真是痴心妄想。所以当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有线广播时，尽管当时就有政战官向他建议必须采取措施，否则可能后患无穷，但是汪海山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个意见，他从内心理解老兵们对家乡的思念。汪海山也曾在解放军对金门广播时，故意走到山坡上，听一听对岸都播了些什么东西。他听到了来自大陆各地的戏曲、建设成就，当然也有鼓励国民党军投奔大陆的各项政策。他还听到了田雨娟优美动听的声音。汪海山当时就觉得，鼓励国民党军投奔大陆的政策不可怕，因为这些政策很容易进行反宣传、反教育，相信国民党军弟兄们不会相信这些赤裸裸鼓励投降的政策。倒是那些来自家乡的戏曲、家乡的消息会使老兵们发生情感上的变化，会对内心产生微妙的作用。还有就是那位女播音员田玉娟，她甜美动听的嗓音对这些常年驻守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弟兄是会产生很大杀伤作用的。几年见不到一个女人，突然听到一个女人性感的声音，男人们通常都会浮想联翩的，从而对这个女人产生好感，甚至把这个女人当成自己的梦中情人。这是最要命的宣传效果，因为你把那个女人当成了情人，你对他讲的一切事情都会慢慢的接受，并且越来越相信，最后你就成了那个情人的俘虏。王海山当时就意识到，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可能真会出问题。只是王海山想到跟随他来到金门的这些大陆老兵，可能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乡了，现在能让他们听一听家乡的戏曲，了解一点家乡的情况，慰藉一下思乡之情，也不算太过分。所以汪海山没有采取什么特殊措施阻止士兵们听对岸的广播，虽然不鼓励，但是不制止，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所以每天傍晚6点到了对岸广播的时间，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都会走出坑道，3-3、2-2地躺在海滩上或者山坡上听一听大陆的广播。现在真的出了问题，真有士兵趁着站岗的机会偷偷地游回了大陆。这个现象如果不马上制止，就可能像瘟疫一样传遍整个金门岛，那后果不堪设想。汪海山想到这儿，立即让副官通知所有师以上军官到作战室来参加紧急会议。汪海山 没有处分李想玩的连长、营长以及团长，只是严厉地对参加会议的高级军官强调，如果再出现士兵利用站岗的机会逃回大陆的现象，将对有关人员，也就是逃跑士兵所在连队的连长、营长、团长甚至师长严惩不贷。汪海山宣布了三条纪律：一是从现在起不准任何人听对岸的广播，对岸广播的时候全体人员必须待在坑道里，并采取措施确保坑道内听不到对岸的广播；二是晚上9点至凌晨6点的岗哨全部换成双人岗，不允许一个人站岗，加强相互监督；三是全部收缴所有可用于漂浮的物品，统一保管，像篮球、排球、足球、空瓶子、渔民用的浮标等等，凡是一切可以用来当漂浮物的东西都在收缴范围之内，军中不允许有任何这类东西存在，如果军中需要必须专人使用、专人保管，保证这些漂浮物绝对的安全。自从李狗娃投诚过来以后，田玉娟发现在他广播时再也看不到金门岛上三三两两的国民党军官躺在沙滩或者山坡上听广播的情景了。现在沙滩上、山坡上是一片寂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他知道金门岛上一定是采取了措施，不让官兵们听大陆的广播了。田义娟知道有国民党士兵从小金门游回大陆，那是在李狗娃上岸后3个小时。那天田义娟刚开始吃早饭，广播站站长就走到他身边悄悄对他说，义娟，你吃完早饭去趟军部。
有什么任务吗？
哼，去了就知道了。站长神秘的口吻让田义娟更加好奇。
嘿，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站长见周围没有人，就小声地对田义娟说，我们的广播发挥作用了，今天凌晨有一个国民党兵从小金门游了回来，听说这个国民党兵上岸以后就直嚷嚷要见田玉娟，他说是听了你广播他母亲的讲话录音以后才回来的。
哦，是吗？难道他就是李狗娃？啊，真这么巧啊，他母亲的讲话录音他正好听到了。
田玉娟相信如果是听了母亲的讲话录音以后游回大陆的，这个人一定是李狗娃。站长继续说道，嗨，是不是李狗娃我也不知道，军长说让你今天上午去军部见一见这位国民党士兵。李狗娃被三个民兵蒙着眼带到了乡政府，当一个民兵把蒙在李狗娃眼睛上的毛巾拿下来以后，他眨了眨眼睛，适应了一下房间的亮度，然后紧张地四周打量着这个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部手摇式电话机，电话机旁有一个热水瓶，桌子两边是2把椅子，四周有几条长凳子。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画像，李狗娃不认识这个人，另外就是挂了一些锦旗。李狗娃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他觉得这里不像是关押人的地方。一位民兵给李狗娃倒了一杯水，让他坐在长凳子上喝点水压压惊。李狗娃连忙接过水，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说了好几个谢谢谢谢。大约过了20分钟，一位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干部 走了进来。三位民兵连忙起身：“你好，陈科长。”进来的这位正是军敌工科的陈科长。陈科长看着有点紧张的陌生男人问道：“你就是李狗娃吧？”李狗娃平生第一次这么面对面的站在一位解放军面前，而且还是一位军官，非常紧张。李狗娃穿的是一身渔民的服装，那身湿透了的国民党军服在他来到乡政府的时候就换掉了，一位民兵找了一套干净的渔民衣服给他穿上。现在李狗娃听到军官在问他，就赶紧站起来，一个立正，向陈科长敬了一个军礼：“
报告长官，我就是李狗娃。”
陈科长和蔼地说：“啊，李狗娃，坐下说话。”但是李狗娃不敢坐下，他还是有些紧张地站立着。“哎，李狗娃，你不要紧张，首先我代表人民解放军欢迎你弃暗投明，回到祖国大陆。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要弃暗投明回祖国大陆的？”李科长说话的口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李狗娃说：“
报告长官，我是听了田玉娟的广播，听到了我母亲对我的讲话，就决定回大陆的。我不想一辈子见不到我母亲。”
你能够具体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没有被发现？是按照什么样的线路游回来的？陈科长向李狗娃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李狗娃这个时候才把紧张的心放了下来。他发现眼前的这位解放军军官很和气，不像是来抓他的。李狗娃又喝了一口水，想了想陈科长的问题，然后开始把如何准备篮球、如何从渔民那里了解潮汐规律、如何搞到地图、怎么样确定行走路线等等问题，全都一五一十的详细的说给陈科长听。陈科长听得非常认真，并不时的在笔记本上做一些记录。问完了几个问题，陈科长让李狗娃在房间里休息一下，然后走出房间去另一个房间给军长打电话报告情况。不一会儿陈科长又回来了：“李狗娃，我现在带你去见首长，不过在路上还是要把你的眼睛蒙上，你理解吗？”“
报告长官，我理解，我相信解放军。”
李狗娃当然明白，他刚从金门跑过来，这里是前线，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军事设施，自然不能够让他看到，这是基本的保密要求。何况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万一是假投诚真特务怎么办？所以必要的防备措施还是必须的。刘峰听了陈科长的报告之后，当即决定要见一下这位投诚而来的李狗娃。刘峰想具体了解小金门的防御情况，而且对于一位普通士兵抱着一个篮球能够从小金门游过来，刘峰很感兴趣。李狗娃到达军部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八点多钟了。陈科长给李狗娃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早餐：大米稀饭、猪肉白菜馅包子、咸鱼干。陈科长知道李狗娃是湖南人，爱吃辣椒，还给他准备了一小盘辣椒酱。这是李狗娃游回大陆后吃的第一顿早饭，他吃的太香了。李狗娃边吃边想：“哎呀，解放军的伙食比国民党军可是好多了。在金门早餐基本上是稀饭、馒头、咸菜，也吃不到肉包子，那咸鱼
就更少了。
李狗丸确实饿坏了，他一口气吃了五个包子，两碗大米稀饭，这才擦了擦嘴，满意的笑了。